现在我们来读经，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五十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驱赶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靠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与我结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亵渎圣灵总不能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义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今天是 Gordon 牧师为我们讲道。今天有点冷啊，一般来说牧师讲道的牧师他比较喜欢冷冬天，因为天气冷的话大家比较难入睡，比较难在我的讲道中睡着。 今天我们继续来一起看马太福音，这是我们最近一直在关注的内容。从第八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了耶稣权柄的性质。而在这一章中，虔诚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作为耶稣的主要的敌人，很戏剧性的来到了聚光灯下。这很令人惊讶，因为法利赛人其实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是福伦俱乐部的成员，他们是在世界上做好事的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令人更惊讶的是，其实这些人其实一点也不好，他们是坏人，而这在我们如今的世界中也往往是很常见的。在上周的经文中，有两节经文格外的引人注目，让我印象很深刻，也就是耶稣医治了一个手干枯的人之后的那两节经文，大家还记得吗？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他，而这实际上违反了法利赛人的规定。那些规定是愚蠢的规定，他们并不是圣经上的规定。这有点像某一天，你去医院急诊科，门口有保安告诉你说，抱歉，工会的规定，我们周末不营业。其实法利赛人有很多类似的规定，但耶稣为了民众的利益一再违反了这些规定。那么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上周的经文是怎么说的呀？我们看到了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想象一下，那位医生悄悄地从急诊科的保安人员身边溜出来，给你包扎好伤口，然后保安人员说，也就是法利赛人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说了什么呢？你知道吗？他们说，我们要杀了这个家伙。然而本章的后半部分更加加剧了这场明显正在进行的斗争。有一个非常简短的被记载的神迹，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被带到耶稣面前，他有两个症状，一，他是瞎子，二，他说不出话来。耶稣医治了他，现在他能说话也能看见了。于是人们说，这难道是大卫的子孙吗？显然他有权柄管辖魔鬼，显然他能使瞎子看见，能让哑巴说话。这也许他们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看起来，是因为耶稣看起来与旧约中所应许的那位伟大的君王大卫的后裔大相径庭。因为你不会期望一位君王，一位国王温和谦卑，富有同情心，你可能更会期望他身边会带着一队保镖随从，甚至一支军队。但是这就是耶稣，他不会打断一颗受伤的芦苇，也不会吹灭一根在挣扎的蜡烛。那么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显然法利赛人已经对他们的道路做出了选择，并下定决心要走到底。所以他们在第二十四节中说，这个人借着鬼王别西卜赶鬼。现在这真的为接下来的事情做好了铺垫。我想和你们一起来看一下以下三个群体，三组群体的反应，其中并不全都是人类哦。第一组是魔鬼，是那些与基督对立的属灵的势力，包括鬼王别西卜。第二组是正在处在最前线的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想要杀耶稣。最后一组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群体，那是耶稣的母亲和弟兄们。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阅读这段经文，就是当你阅读任何一本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一起逐个审视其中的各个主要角色，并问问自己，他们的存在显示了耶稣什么品格和特点，以及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就开始吧。首先让我们谈谈魔鬼。是的，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也确实强大， 那在悉尼和西方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并不太关注他们，因为他们基本上是看不见的，也没有在我们的脑海里。当然，如果有人因为你失明而且无法说话而带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会仔细的检查，但几乎可以肯定你不会被诊断为被鬼附身，对吧？因为如果有传出某个医生把病因诊断为鬼附身，那我相信很快这家诊所就会门可罗雀，然后关门大吉。但是在这里，耶稣赶走了一个鬼魔，每一个人都接受了这个惊人的事实，没有人质疑耶稣的诊断，他们只是听看见那个失明和不能说话的人能够重新看见和说话了。耶稣在这里还提到了关于鬼魔世界的其他事情。鬼魔喜欢毁坏人们的生活，如果他们必须离开一个人，就好像被赶到了沙漠地带，他们需要一个新的住所。当他们遇到一个似乎把生活安排妥当的人，就像一个打扫干净、一切井井有条、门前有欢迎地垫的房子，他们就喜欢进来搞破坏，并且邀请他的同伴们、同伴鬼魔一起过来。所以如果你没有将信心寄托在放在基督的身上，你的生活很可能会变成这样。事情似乎进展得很顺利，但撒旦或鬼王别西卜就会抓住时间发动攻击。你可以在第43次到45节中看到这一点，还有第29节将撒旦与一个比你我都要强大的壮士进行比较，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在约翰福音第12章，耶稣称撒旦为这个世界的王或统治者。鬼魔是在背后起作用的势力，我们看不见他们，但是他们确实是存在的。无论他们是否耶稣的追随者，我们都知道他们憎恨我们。我们还可以从耶稣的行动中知道，耶稣比他们更强大，他可以仅凭一句话就驱逐魔鬼。如果撒旦是一个强壮的人，那么耶稣就是一个更加强大的人。就像你独自一个人在操场面对一个恶霸的时候，突然比你大3岁的哥哥来到了你的身边，那个恶霸可能很强壮，但是你的哥哥更强大，耶稣就是我们那位年长的哥哥。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群体是法利赛人，看看他们是如何提出这个可怕的指控的。他们说耶稣之所以能够驱鬼，是因为他拥有鬼王别西卜的全能。对此，耶稣给出了完美而且很合乎逻辑的回答。我们一起看一下12章25到28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成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很合乎逻辑，不对吗？如果你经营着某个家族企业，希望整个家族都能成功，那么你肯定不会在几扇门以外开设同样的店铺，然后再将它交给另一个家族成员销售完全相同的产品或服务。你会合并所有的力量，这样你就不会互相对抗，自相残杀了，对吧？撒旦充满仇恨，但是他足够聪明，他不会将仇恨转向自己的，他不会让自己的人打自己的人。所以如果在这里是耶稣赶走了撒旦，那么耶稣肯定不会是魔鬼家族的成员咯，耶稣肯定就是靠着上帝和圣灵的能力，所以上帝的国度就在这里了。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看到了一节相当令人可怕，相当让人感到可怕的经文。请注意这一章的32节。12章32节，我们一起看一下。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来世、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如果你是一个犯过罪的人，这就非常可怕了。而我们都是如此的，对吧？前一节说，任何罪恶或毁谤都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在这里，我们可能会想，等一下，这里又说有一种不能得到赦免的罪，也就是亵渎圣灵。我甚至不确定这是什么罪哦，我是否无意中犯了这个罪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否意味着我就不能得到赦免？即使耶稣可以赦免我可能犯过的所有其他错误和所有做过的可怕的事情呢？现在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耶稣确实可以赦免你可能犯过的所有错误和做过的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曾经做过哪些错事，背负的哪些隐秘的罪，也许几乎没有人会知道。我猜如果大家都知道的话，那就不是秘密了吧。但是如果我们向他忏悔的话，耶稣是可以并且确实赦免我们的罪的。他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为罪付出了代价。这对我们来说，这是多么幸福的解脱呀！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的时候，他替你和我支付了本应由我们付出的代价。那像你，我们来打个比方，比如背负了一笔很大的、大的惊人的债务，你可能甚至对他有多么糟糕都没有任何概念了。但是这时候，你的一位家庭成员站出来跟你说：“我知道你有麻烦，我将为你所欠的费用买单，并且我不需要你对我做出任何的偿还。”这就是耶稣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但是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种耶稣说永远无法得到赦免的罪，那就是亵渎圣灵。那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罪呢？我的意思是说，人们很可能有意无意中会重伤和毁谤耶稣基督，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哦。耶稣说那是可以得到赦免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圣灵在某种程度上比耶稣的地位更高呢？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来到一家餐厅，如果我们对其中的某一位服务员出言不逊，那可能还可以躲得过去吧。但是如果我们出言侮辱了老板，餐厅的老板，就很可能会被赶出去一样。当然这只是个比方了，出言侮辱人是不对的哦。这只是一个比方，是这样子的，因为耶稣是神，神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所以如果你侮辱了父，你也侮辱了子，如果你也侮辱了圣灵。就像圣经中的一切的事物一样，我们不能够只取其中的一个观点，然后将其脱离上下文来理解它的意思。耶稣在这里所描述的罪，不仅仅是法利赛人犯下的罪，而且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他们计划要以某种方式杀害耶稣，他们已经坚定地承诺要犯下这个罪了。因此当他们看到耶稣赶那不是上帝在做工哦，那不是圣灵的力量，那是魔鬼别西卜的力量。所以他们在侮辱和亵渎圣灵，也其实是在伤耶稣。 因此，我们思考一下，今天如果你认为耶稣是伟大，而且有全能的，并且你无法否认这一点，而且你看到上帝在工作的某种展示，比如说驱赶魔鬼，然后你像法利赛的那样说，哦，那不是上帝，更有可能是一个更强大的恶魔，那么你就真的没有希望了，因为你已经决定拒绝如此明显、如此明确的上帝的话语和权柄。所以在第33节以及以后，耶稣就对他们进行了宣判。我们一起来看一下33到37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然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耶稣在说什么呢？他在说，如果像法利赛人一样，你们声称自己是上帝的追随者，那么你们的生活就必须与这个声明相符。好树结好果子，这是我们的底层逻辑，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警告。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子的牧师，或许是其他查经小组的组长啊，成长小组的组长来说，那更是一个特别的警告。因为我们会想说，是的，我教导你们关于上帝的事情，因此我们生活的方式和我们所说的话必须要与这个声明相符。在言语方面，我们更应该是说真话的人，而不是重伤别人，尤其是关于上帝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利赛人，他们刚刚见到不止一个神迹，而是见了很多神迹了，但是他们坚持要看到更多的神迹，就在第38节提到的，他们如此坚信耶稣是一个违反法律、凭借撒旦的力量行事的人，以至于他们想要看到一些符合他们标准的神迹。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某种令人惊奇的、随时随地可以见到的事情。换句话说，他要耶稣按照他们的条件，并且现在就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耶稣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说你们将会得到一个神迹，那就是约拿的神迹。他在鱼腹中度过了3天3夜，同样人子也就是耶稣将在地心中度过3天3夜。这里其实指的是他之后的死亡和复活。犹太人把一天的一部分也算作是一天一夜，就像在现在我们的水管工说他会按小时或按小时的一部分来收费一样，也就是说他工作了2小时零15分钟，那多出来的15分钟也要算作下一个小时了，所以你将会被按照3个小时的标准来收费。这很好啊，只要水管修好了，你是可以接受这个条件的。因此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他在逾越节的星期五死去，星期六在墓中，星期日复活，那么按照耶稣犹太人的计算方式，3天3夜这是邪恶的一代将会接受的唯一的神迹。但是那时候已经太晚了，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耶稣的全能和他对预言的应验，却还将上帝受膏的这个仆人耶稣置于死地。他们的举动封印了他们与上帝为敌的命运，因此在审判之日，他们的处境将比尼尼微或南方女王更糟糕，主要是因为尼尼微人悔改了，而法利赛人显然没有。最后我们来谈一谈一个令人意外的情节，这是第三组人了。我们来现在读一下46 到五十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就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听起来耶稣好像是有点不尊敬哦，好像耶稣不尊重他的家人。特别是如果你是来自于一个传统上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视为尊贵的背景，这可能尤其如此。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正如我们从路加福音中所知道的，耶稣的母亲玛利在众女子中是蒙福的，因为她顺服于上帝的话语，并以顺从的态度无条件地去服从他。但是耶稣在这里其实是在把尊重给予了任何听从耶稣的话语并遵行的人。如果你听从耶稣的话语并遵行，就像他之前所说的，你就像一个在磐石上建造房屋的智慧人。如果你听从耶稣的话语，你就拥有了生命、健康和救恩。同样的，如果你听从耶稣的话语，那么撒旦和魔鬼对你来说就再也没有任何权利，你也不会恐惧他们了，因为你站到了耶稣这一边，而耶稣是比撒旦和魔鬼都更具有更强大的力量的。朋友们，这真是令人惊奇啊！你与耶稣的关系就像他与自己的家人一样亲密了。你们是他的母亲和弟兄，你融入了神的家庭。事实上，如果你通读过新约的其余的部分，就会知道保罗在他的书信中一再说到，你是在基督里。当你相信他的时候，你就在他的死里受洗了，你将在复活中与他同在，你将会和他一起有永恒的生命。你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重要的事情我们说三遍哦。在这里我们没有时间一起来看这句话的所有的出处。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中，这个短语可能出现了十几次，而在其他地方就更多了。你在基督里，就好像你确实是他的一部分啊。我们作为他在 East Roseville 现在的这个 St. Barnabas 教会，我们就是他的手和脚，这不是很神奇吗？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成为基督的一部分呢？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其实并不是通过四处行神迹或驱逐赶鬼。如果你仔细阅读本章，你就会发现，甚至有一些法利赛人似乎也能做到驱赶魔鬼。也肯定不是像通过法利赛人一样，认为自己可以对耶稣以及他的伟大事工进行评判。甚至不是通过成为耶稣有血缘关系的近亲，比如他的母亲或他的弟弟们，而是通过他的话语并遵行。所以让我们专心阅读圣经，因为圣经是耶稣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语，请让我们继续相信我们在圣经里所读到和所听到的，因为通过这样做，我们将得到耶稣给我们的在基督里永恒的生命。好，今天的讲道翻译到此结束，我们听一下诗歌，等一下回来有那个问答的时间。